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6月16号到6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佩奇县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这是我们佩奇县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时刻，我们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我非常非常自豪。美国弗吉尼亚州佩奇县委员会主席摩根·费尼克斯向大纪元记者表示，6月15日晚，美国弗吉尼亚州佩奇县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弗吉尼亚州第14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也是2021年以来该州第13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
震撼人心的画作，美德州举办真善人美展，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900多个城市展出的真善人美展正在美国德州普莱诺市举行，被观众称为震撼人心的展览。真善人美展不仅为人们了解法轮功提供了独特视角，更将20多年来一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残酷镇压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面对残酷迫害与不公，艺术家们表现出的内心平和恰恰是最能震撼人心的力量。德克萨斯州众议员 Matt Shaheen 说，真是很深刻的艺术，它深刻展示了共产中国的恐怖以及他们强制摘取器官的恶行，这真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展览。而画作中善的力量更具有教化心灵的强大感染力。
追溯生命的轨迹，演绎历史大戏，了悟人生的真谛。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吉瑞。师父在红银大舞台中说，人世五千载，中原是戏台。人世间这场历史大戏现在已演到了尾声。在陆离多姿彩的剧情中，陆离多姿彩选自红银大舞台，师父领着大法弟子们在生生世世轮回中扮演过各种角色，奠定神传文化，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理解大法的内涵，做了充分的演示与铺垫。真的是如师父在红银大舞台中所说的，戏台为法摆。此事是大法弟子在大戏的尾声中进入关键的阶段，也是还原本貌进入最后的真正的角色，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真正能够破除迷障，走入修炼，成为这主持正法的大法徒，是全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羡慕的。为了使有缘得法的人走入修炼，走正修炼每一步，师父看护并起悟弟子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倾尽了无数的心血。我是在满身病业，身心极其痛苦的状况下，受师父法身引导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后一身重病，不翼而飞，大法给了我新生。修炼中，由于此生被邪党文化毒素侵蚀的太多，灌得太满，变异观念太强，严重障碍了对法的理解，心性提高不上来，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师父为了破开我脑中障碍我学法融法的这层壳，使我尽快提高，多次以梦境或催眠的形式打开我头脑中尘封已久的记忆，也就是展开生生世世轮回中我在历史中充当几种不同角色的画卷，使我在法上悟到一些法理，对了悟人生真谛有了明确的认识，坚定了我信师信法坚如磐石随师兼修到底的决心。 下面将师父给我展现的部分历史画卷结合自己的前物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一，下走前在天界与师父签约。这辈子有生以来的几十年中，我的头脑中一直困惑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来到人间这里。修炼大法后，我在师父的讲法中得到了答案。师父在《红银痴》中说，别忘来时发的愿。师父在2019年6月15号晚我的梦境中展示了我在下走前的天界与师父签约的情景。那庄严肃穆的签约场景，那严厉苛刻的考核，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一幕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现在回想起来感慨良多，主要体悟如下几点。一，能够成为今天的大法弟子，在下走前就经历了严厉的考核、审查与一丝不苟的筛选。不是谁想下世当大法弟子就能如愿的，是有严格的要求与标准的。因为大法弟子是代表那一方世界的众生，他们的存亡与否就集中在大法弟子身上。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兑现誓约，达到标准，那世界里的众生才有未来，才有希望。二，从考核与签约的内容看，要求严格，必须积点正，心态纯，这和今天大法弟子修炼的要求是一致的。我在签约时是这样写的，我自愿随主佛下世，将来当主佛的大法弟子，在同化大法、助师正法、完成历史使命、兑现誓约中不断洗净自己，不断升华，走返本归真的成神之路，最终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觉者的境界。这些签约的话都是发自我内心深处写的，当时一字一句在我脑中轰鸣，是那么庄严神圣，刻骨铭心。恩师将这庄严凝重的场面如画卷般展现在我的梦境中，是启悟我和更多的同修不要忘记当初自己的誓言，摆正修炼基点，以纯净的心态走好走正修炼中的每一步，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能否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当初签约时是以生命作保的。二，放下神的光环，层层下走。正了心中神圣的誓愿，签约后即可放下神的光环，义无反顾地层层下走。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不断结缘，再与结缘人随同下走。这些结缘人形成巨大的群体范围，如今世家人、子女、亲属、朋友、邻居、同事、同修等等。真是如师父在《红银神路南》中所说的，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当时穿越时空隧道时滑翔特快，刷刷刷，每个空间如闪电般向后移去，这样又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来到了人类空间。三，在人类历史舞台轮回中充当各种角色，演绎历史，奠定文化。演绎历史，奠定神传文化，是轮回转世过程中应该完成的誓约。在生生世世轮回转世的历史大戏中，我的角色多种，当过武将，当过文人，当过死囚犯，还做过绝世家的小姐，当过尼姑，做过黄鸡等等。下面其中两个典型事例，看人物扮演的角色，表现人物性格与奠定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中，曾发生过三次火烧战船，其中有一次是我亲自谋略、指挥与参战的。那一世我是男性武将，体魄高大彪悍， 勇武雄姿，面相威严，智谋韬略兵法战术集于一身，阳刚气十足。那一世就是以他具备的上述条件，演绎出男人就应该具备这种阳刚之气。在火烧战船的惨烈战争中，只见江上一艘艘战船燃烧起熊熊烈火，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将天空遮蔽成昏蒙蒙的。船上被火烧的士兵们惨叫哀嚎不绝于耳，不断的有火人跳向江中，江面飘着很多士兵的尸体缓缓飘去。当时作为指挥官的我以无比自豪的心情得意地观赏这一切。虽然那次战役我指挥获胜，得到了当朝皇帝的嘉奖与升迁，可是杀戮太重，伤及无辜生命，违背了天意。虽然战争是上苍给人宵夜的一个方面，但是当时人世间还有天理良知约定俗成的兵家法则，就是战场上兵对兵，将对将，不搞计谋，不伤无辜，也符合善的天理。但我由于自我强悍，私心太重，权益膨胀，违背了天理良知，又施展计谋，大开杀戮，造业深重。本来演绎正面人物的性格，表现男性宽宏大度，忧国忧民，善良正直，豪迈的阳刚之气，而没做好，又转变演绎成负面人物，恶性人，并陷入累世偿还罪业的困境之果中了。这样演绎又揭示出善恶有报，做了就得还这宇宙真理法则。因为业债太重，必须尽快偿还，否则大法弘传时得法修炼，成为大法弟子就很难了。毕竟是签过约为法而来的，因此生生世世轮回中师父一直在看着，在管着。这些演负面人物造的业，师父一直在安排以各种方式偿还罪业。如美式大戏中担当角色，演绎中根据角色奠定什么样文化，向民众揭示什么样的道理，还要偿还哪些罪业，师父都做了仔细的安排。那是火烧战船造下的恶业后，在轮回转世中生生世世磨难很重，其中当过死囚犯多少次，被砍过头，近代被枪毙过，这些不但有梦中揭示，今世的脸部脖后都有印痕。还有一世是出生在欧洲某郊区，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童年时的我孤苦无依，每天出去讨饭，穿的都是捡来的，晚上关上两开的板门，蜷缩在烂絮被子中。少年时沦落江湖，成为风尘女子，以身还债，直至36岁死亡。那是安排演绎正面人物，表现武将的阳刚之气，却演砸了，造了恶业。还有一世又安排演绎女性的性格特点。大宋、北宋时包公时代，他手下破案干将詹昭的妹妹，是我那时的类似刚烈侠女的角色。自小能文会武，经常女扮男装随哥哥詹昭出差衙役。包公见其舞刀弄剑，身手不凡，又有文才，很是赏识，准备上奏朝廷批准做官差，后知是女性而作罢。时值我已婚约到期，完婚后受婆婆气，原因是婚前没守闺房，因而整天她又骂又吵又侮辱。那一天到我面前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液，看我出现怒气，而又上前欲抓挠我的脸，被我一把推倒在地，婆婆嚎哭不止，逼迫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当即一纸休书。当时我去了尼姑庵，那是我演绎的是烈性女子，刚直不柔，宁折不弯的真烈性格，而不是传统女子温柔善良的美好性格。刚直不柔，没有善，只有怨恨与斗气，与今时变异的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同出一辙，伤害了自己。师父给我展现这一幕时，正是我与丈夫、婆婆矛盾激化之时。那一世的婆婆、丈夫的嘴脸与性格与今世一模一样，只是服饰不同。师父点给我旧习从严，起悟我在法上、认识上来，修去怨恨心，过好心性观，走好修炼中每一步。大法弟子在历史大戏中扮演了正面、负面各种角色， 奠定了历史神传文化，完成了十月中前一部分的历史使命。历经重重恩怨，选自《红银结大劫》。渊源是渊源是尽被大法解。的确，正如师父在《红银戏义台》中所说的，万古事为法来。如今这场大戏已至尾声，轮回无牵云和雨，掸去风尘看短长。选自《红银下沉》。现在正是大法弟子承担真正的角色的关键时期，完成誓约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更重大的历史使命，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因为只有在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中，才能走向成熟，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返本归真的标准，世界里的众生才会有希望。后继，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由于我的悟性差，心性观过得不好，师父为我的修炼状况倾注了无数心血，操了不少心。为了促使我在法上尽快提高，破除无神论、进化论、眼见为实的实证科学等毒素形成的变异观念的那层壳，师父多次以梦境或催眠方式给我展示一幅幅生命轮回中的历史画卷，即我在历史大戏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使我了悟了人生意义。写出来一方面是鞭策自己，也是提醒同修珍惜修炼机缘，端正修炼基点，在法上尽快提高，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赶快归正自己，尽快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觉者的境界，牢记使命，兑现誓约，以报答师尊苦苦救度的圣恩。叩拜恩师，谢谢同修。何时？层次有限，认识有偏颇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大法中修炼的几点感悟。一、学法修炼，信字当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简简单单一个信字，却有着宏大无比的深刻内涵。作为修炼人，如果没有对师父、对大法发自本真的真信，做不到以法为师，那就不是真修，是假修。在这灯红酒绿、迷魔乱舞的现代世界，没有坚如磐石、金刚不动的正信，你就难以摆脱红尘羁绊，很难冲破俗世迷雾，不能在扰攘乱世中脱身世外，更不用说想突破三界修成正果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与纯度，对应着你修炼层次和境界的高低。走入大法修炼已经20多个年头了，自认为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老弟子了。这么多年来，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早已淡泊虚名浮利，看淡了世故人情，参透了冷暖人生，一直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通天坦途之上。尽管风风雨雨、观难不断，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凭借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才得以走到今天，终归还算平稳顺利。本来以为在这个信上还是能够达到大法标准的，可是深刻内省，检视自己的修炼历程，却发现自己很多时候修得不够彻底，甚至连最基本的听师父的话都没有完全做到。回顾过去多少次关关难难、大大小小的考验面前，很多时候还不是用人中的狡猾和投机心理在修炼上取巧而应付过关的。惭愧啊，很多时候真是没达到信师信法、金刚不动，而是打折扣、 主动降低修炼标准以求蒙混过关。这是为了过关而过关，有求之心昭然若揭，往往心里也想着师父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可实际上却是有目的的去做，有选择的接受，甚至公然敢跟师父讲条件，真是冒了天胆了。要不是师父慈悲，自己可能早就毁在这妄自尊大自心生魔之上了。2016年春天，明慧编辑部发出了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要求在中国大陆全面停止发放并立即销毁手中存放的历年的神韵录像镜头文件和光盘。当时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件大事，绝不是偶然的，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人心有无的问题，而是考验大法修炼者是否真正听师父的话，也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虽然也能克服大部分人心困扰，忍痛割爱地销毁了成批量的神韵光碟，但是仍然拖拖拉拉，一直私自留存着一套连续数年的神韵光盘，并时不时地私下观赏，真的不舍啊。其实这是自己一直藏有私心，认为这只是个人收藏欣赏，不是大面积的传播观看，师父慈悲不会计较的，这算不上什么大事，或许说不定哪年又会允许发放神韵大陆光碟了呢。这是多大的私啊，这明明就是和师父讨价还价嘛，谁给了自己这天大的胆子啊，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唉，现在回想当时的心态和悟性，真是一言难尽。而后来当明慧编辑部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删除卸载手机上的微信、QQ 等软件时，有了前车之鉴，虽然还有人心思念的干扰，可我很快的就把这个坏东西从手机上卸载删除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给自己找什么借口，例如什么我工作生活中离不开微信呢，领导安排工作发布通知也用微信呢，老师给孩子布置作业联系家长都要用微信呢，等等，这些对我都不起作用了，哪来那么多的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理由那个借口的，我就是信师父听师父的话，就这么简单的理。修炼真是太奇妙了，原来修炼是越修越简单呢。
不敢曝光邪恶骚扰，就是纵容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迫害20多年来，我被警察数次骚扰，每次都不敢曝光，偶尔有同修给上明慧曝光，我心里还胆突，怕邪恶报复，可是越不敢曝光，邪恶越张狂。连续多年，每当敏感日两会时，总有警察上门，我心里压抑，一直生活在怕的阴影里。我纳闷，自己学法发正念救人也算精进，怎么还不如我认为差的同修呢？人家平平稳稳，啥骚扰事没有，我这个精进的却骚扰不断，差在哪里？随着不断学法和看同修交流文章，我终于找到原因，我对正法修炼认识浅，根子在这儿。什么是正法修炼？师父这方面的讲法很多，但我没按法去做。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我发现 虽然自己法没少学，但遇事时还是陷在个人修炼状态中，一再的忍受委屈以求全。拿骚扰来说，不敢曝光是因为怕，由于怕，每次见到警察都唯唯诺诺，心里扑腾，把警察摆在上位，把自己摆在下位，感到他们强势，自己弱势，看重表象，无可奈何，因此邪恶骚扰老是不断。站在正法修炼角度看，骚扰是什么？是对法的破坏，是对师父正法的阻挡，是对救度众生的破坏。虽然警察骚扰时态度有时并不恶，但他是代表个人吗？警察是旧势力在人间迫害机制上的打手，打压是从微观到表面一个巨大系统铺下来的网，是师父不承认的。如果我们漠视了，就等于是对旧势力迫害的默认，磨难会一直持续不断。当我追忆所受的骚扰迫害时，发现有时候警察很伪善，骚扰时说咱们关系不错，我来看看你，你也别跟别人说，这恰恰是怕曝光。细想想，在20多年的打压中，警察手软过吗？我们不能老是被他们嘲弄。还有的警察威胁说，如果你给我上网，我整死你。可是如果真曝光了，他马上蔫吧。你越软，他越抓住你不放，是旧势力认为你不够格。有一次，一个警察在骚扰我时很凶，我质问他说，你跟法轮功有仇吗？他立即没电了。这话戳到邪恶根子上了，谁敢与宇宙大法为敌，你坚决不配合他时，他就没招。此后那个警察再没来过，我心里也越来越阳光。自肃江以来，警察对大法弟子骚扰不断，可是我发现出现一种现象，很多同修不敢曝光邪恶骚扰，觉得骚扰多了，时间久了，触性了，不曝光也许能平安点。拿本市来说，今年几个区的同修都被骚扰过，面积很大，可网上曝光出来的很少。另外还有3个县的几十名同修被骚扰，网上也没见曝光信息。有个协调人说，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也不少，除了怕心外，就是麻木。同修对正法修炼认识不清，觉得警察也没把自己咋样，自己也没签字，如果曝光了，怕招事儿。这是不在正法修炼上的认识，邪恶巴不得你这样，他们好继续迫害。修炼是不能服烟的，连曝光邪恶都不敢，那是纵容邪恶，这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标准吗？师父说，邪恶迫害着我们，撒着7天的大谎，不揭露他能行吗？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他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邪恶是怕曝光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怕呢？如果很多人都不敢曝光邪恶骚扰等迫害，旧势力会抓到把柄。这么多人在骚扰面前不敢吱声，这怕心小吗？这叫大法弟子吗？得继续往下弄呀。因此，内外空间邪恶因素像阴霾似的，总也不散，如盘丝洞的妖精，总缠着你。师父说，那么邪恶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另外，你不敢曝光骚扰，警察会对你手软吗？他们受谁指使？越软他越捏吧。比如本地有的同修每年都被骚扰1-2次，有的被骚扰多达5次，不敢告诉别人，每次骚扰后好长时间大家才知道。还有的同修大法事没少做，看着挺精进，却离世了。还有的病业住院，做事多少不等于修，法理明白越多越充实。磨难是旧势力安排的，如果你用个人修炼的认识来对待骚扰，遇到磨难不能用正法修炼的理来衡量，就抑制了神的一面，使邪恶有空可钻，这样必然走在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上。干扰救人不说， 也干扰到师父正法。只有全盘否定，不承认这种骚扰，才是超越它，磨难自然离你远去。曝光骚扰也是对警察好，不让他们犯罪，好有未来。要义正言辞告诉他们，公务员法已经对卸磨杀驴做了铺垫，办案终身制，退休也要追责。对于执行不符合法律、法规和不正确的命令的执行者，由本人对后果负责任。眼下，倒查20年的政法系统大清洗已经开始，精细人哪有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大法弟子也可以依据宪法等法律，起诉那些上门骚扰迫害而不听劝告的邪恶警察。不管时间久远，他们骚扰大法弟子的罪是抹不掉的。近期，明慧网有篇文章，站在政法基点，认清邪党清零恶行，理性很强。对于骚扰和迫害，作者说，我立即发出强大正念，从最微观至表面，彻底清除旧势力利用邪党的清零行为，干扰师父正法，对大法的不敬，对众生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旧势力对正法的一切参与。然后念正法口诀，顿感天清体透，我知道旧势力的阴谋破产了，在法中解体了。邪不压正是天理，邪恶最怕曝光。别看警察骚扰时很凶，曝光后有谁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有吗？都在互相推诿，都在担惊受怕。前几年有几次本地两会前，警察普遍骚扰大法弟子，同修把公检法司和政府等部门电话上网曝光，国外同修讲真相电话瀑布般倾泻而来。当时有个市长正在开会，电话不断，市长很生气，对公安局长说，以后你们别惹法轮功，消停点。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我们是最正的，我们怕啥？在不断曝光邪恶的同时，就在解体邪恶，就在结束迫害。警察见到大法弟子就胆突，就老实。如此，邪恶迫害还能维持下去吗？不敢曝光邪恶骚扰，就是纵容邪恶。大法弟子来到世上，就是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们不但要及时地曝光邪恶的骚扰等一切恶行，同时还要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清零行动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让那些不可救药的邪恶之徒立即遭报，结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现层次一点体会，望同修以法为师，慈悲指正。
警察怕什么？作者法成。纵观历史大戏中的人物，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古代戏中堂堂正正人物，尽显英雄本色，现代戏中蛇形属心人物，毒害善良众生。从1999年720以来，江氏流氓集团利用中共邪党的各种宣传机器，造谣污蔑抹黑打压法轮功。这些年在被中共邪党喉舌歪曲事实、造假宣传、蒙骗洗脑、毒害不明真相的人们，他们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不顾自身和家人的安危，出卖良知本性。在当前疫情爆发、老天惩恶留善之时，他们还在继续追随执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对法轮功学员非法监控、骚扰、恐吓、照相、绑架、抄家、逼签三书、拘留、刑拘、判刑等各种罪行。那些对法轮佛法迫害的党徒，侵犯了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合法权益，他们很怕自己的姓名被明慧网曝光，更怕自己的名字上恶人榜。古语云，宁扰三江水，不扰道人心。修佛之人，佛心一出，惊天动地，佛家讲的十方世界都发生震动。迫害修佛之人，就是对神佛犯罪，犯下滔天大罪。 中共协党的忠实党徒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之后，怕自己的罪恶在天下曝光，特别是追查国际对邪恶之人的跟踪追查，对行恶之人震慑很大，他们极力掩盖自己的一切信息，恐吓受害人和家属不许上明慧网曝光。他们的罪恶被曝光后，警察还追问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是谁给上明慧网曝的光。据明慧网报道，现仅举几例。例一，70来岁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后，身体出现病态，住院治疗期间，医生诊断患有20来种疾病。非法审判前，警察就恐吓受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说，如果上明慧网曝光就加重判刑。家属相信警察的欺骗谎言，不敢上明慧网曝光。结果这个法轮功学员被重判3年6个月。家属才恍然大悟，让警察给骗了。明慧网曝光后，警察还找家属追问是谁给上网曝光的。事后就连国保中队长都私下说判得太重了。第二，法轮功学员到农村讲真相发资料，被警察非法绑架的恶行在明慧网上曝光后，国保警察多次找到法轮功学员家追问是谁给上网曝光的，同时还有多个派出所警察也到法轮功学员家追问是谁给上网曝光的。第三，国保警察伙同派出所警察两次非法骚扰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行为被曝光后，派出所警察就找这个法轮功学员问是谁给上网的，国保警察又把这个法轮功学员找到公安局问是谁给上网的，答不知道，问你都和谁说了，答单位的人都知道。第四，厂长停止了女儿的警察工作，让女儿回家哭闹，强迫母亲配合邪恶的所谓清零行动。事情曝光后，刑侦队长和警察找到女儿的母亲家问是谁给上网曝光的，答不知道，问你都和谁说了，答我心里憋屈难受，我天天上市场和别人说，不管认不认识我就说，我说出来了心里才好受点，一会儿我还去说。队长和警察无奈地说，行了，你以后别说了，我们也不问了。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尊重人权尊重信仰的国家制定了禁止对宗教信仰的迫害的诸多法律和政策后，对那些中共邪党的忠实党徒震慑很大，他们怕自己的名字信息罪行被曝光后，自己和家人受到国际的制裁，就极力掩盖自己的信息，公然违反现行有关法律，在各种处罚强制措施的证据证明上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只盖公章，蒙骗不懂法律的法轮功学员。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天理昭昭，善恶必报，古往今来天道无亲，只佑善人。当前爆发的瘟疫就是老天按照真善忍的天理标准在淘汰那些不该留下的罪人。真心的奉劝那些不明真相还在助纣为虐的世人回头是岸，选择三退，脱离邪党，诚心敬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世间传言古代英才龙行虎步，现代警察蛇行鼠步，古代强盗主动报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现代恶警不敢报名，蛇行鼠心，无名无姓。
修出乐呵呵的境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已经修炼23年了，我经常是在磨难中打转，心中百转千回，感觉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前行，自己觉得自己很坚定，在磨难中还能够痛苦的承受，艰难中坚定着。我一直觉得这样才是修，而且修得很带劲儿。在公司里，由于我那冷若冰霜的孤僻性格，导致同事都开始用怪异的眼神看我了，离我越来越远，恨不得见了我的面绕开走， 而且跟我同一小区的同修告诉我，社区的人对我的印象极其不好。我很奇怪，我跟他们没打过交道，我又没做什么不好的事，他们凭什么对我印象不好？想来想去，估计是我那种一脸艰辛的苦相吧。而且由于心理压力，我也很少与人交往，但是我并没把同修说的情况当回事，我觉得这都是小事，只不过是我的性格，我不爱说话，是他们自己胡思乱想，对我瞎猜测。但是我11岁的女儿小同修不干了，她说，妈妈，你那表情把众生都毁了，而且她每过一段时间就说我一次，你这样不是来救人的，你是来毁人的。话说的直接，而且带着很大的能量。我意识到我不能再把它当成小事了，我开始努力要求自己笑，可是40多年了我都没有笑过。我很怀疑自己根深蒂固的性格怎么能够改变得了，可是为了众生能得救，我得笑。在公司，我努力挤出笑容面对同事，同事看我一眼扭头就走。我很苦恼，问小同修，你看妈妈是不是有点皮笑肉不笑？她说，皮笑肉不笑不行，你得发自内心的笑。我思考怎么才能发自内心的笑，我为什么笑得这么艰难？我明白了，这不仅仅是性格这么简单，是因为我内心充满了阴暗和消极负面的物质，没有光明，才会笑不出来，我得去掉它。可是我根本无从下手，我一边生硬地让自己带着笑容，一面发自内心地求师父帮我。师父，我得改变自己，我要救人，我不能毁了众生。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变了，变得阳光灿烂，笑容是发自内心的，温暖祥和。遇到任何人，有一种灿烂美好的笑容，从内心发出来，照耀着对方，把美好散向众生，我再没有一点压抑感了，我全身充满了阳光，而且我的笑容会一瞬间照亮对方的身心，他同时会回报给我会心的笑，他当时哪怕心情再不好，也会在刹那间消散。一直都不搭理我的同事也主动跟我打招呼，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这变化像奇迹。40多年的阴暗性格，师父却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再造了我，只因我有一颗发自内心想救人的心，这变化真是不可思议。接下来，我工作的部门，同事们已经不是嫌弃我，而是围着我，我送给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我给予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我笑容满面，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我把为火藏自石九字真言救命实录拿给他们看，很多同事都知道了大法真相，而在不久之前，他们说起大法还是极其不屑的神情，现在他们在我身边感到快乐、祥和和踏实。我如果去晚了，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才来，他们渴望我在身边。我现在明白，在神的世界里，他们的王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众生的，而众生又活在一种多么幸福又无忧无虑的氛围中。这也让我回忆起一段经历，大约是2015年，我和同修甲一起被绑架到拘留所。甲同修正念很强，不配合穿号服，不配合出操，不配合上课，不配合劳动。女警经常是气得鼓鼓地冲过来。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一向阴暗的我，却突然发自内心地冲她一笑。我眼见她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不再气鼓鼓的，而是会心地笑了，转头走了。那时我知道是光明解体了邪恶，但是那是师父给我的，而不是我修出来的。走出拘留所后， 我在这方面也没用过心，没有改变自己。另外，通过这件事，我还悟到了很多。首先，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讲法。很多观众看到演员这么善，笑容也不像一般演员那种献媚的笑，他们完全是修炼人纯善内心世界的流露。人们一看不就明白了吗？法轮功是什么人？我以前的笑就是为了讨好别人，而现在完全是修炼人发自内心的纯善的表现。这纯善的笑容让众生看到，不用多说，他们就明白法轮功是什么人。其次，我想到了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我一直认为我的性格是一件小事，现在我懂了，修炼中没有小事。不仅如此，一切都关系着众生能否得度。我还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一直只理解到一层意思，就是达到罗汉层次，就不会被得失带动，所以才会乐呵呵的。我从来没意识到，乐呵呵代表的是一种高境界，高层生命就自然是这种高境界乐呵呵的表现。反之，生命越低，内心越苦，常人就天天在苦恼中生活。我还切身体会到，修炼人的升华来自于为他，如果自己的一丝一念都是在为他的角度上，那提高起来像火箭一样向上冲，没有阻碍。我就是为了众生能够得救，40年坚冰一样的性格几天就融化了。我感恩师尊的伟大，法的博大精深，我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的感觉，以及师父对宇宙众生的无量慈悲。作为宇宙的一个生命，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只有无比虔诚的敬师敬法和无比的感恩。个人修炼中有的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层层向内找，三天闯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大千尘世中，我也很幸运于2008年得法，和亿万同修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助师正法，正念正行，用真修实修，返本归真的心路历程，证实大法的威严与美好。最近由于放松修炼，出现了左手臂严重疼痛的假象，通过三天的向内找，归正自己的情况，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的地方，恳请不吝指教。前三天晨练第一套功法时，左手臂剧烈疼痛，不能和右手协调同步，左手已经不好使而终止。此时我的心情如五味杂陈，静坐沙发上，内心始终未能平静下来。这是在修炼遇到病业了，修炼有漏了？漏在哪儿了？是不是于最近由于白天工作很忙，晚上睡得很晚，由于贪睡放松了晨练，今天练前四套，明天练第五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思想上出现了严重的懈怠，没有了初修的意志，有关呢？找对了初因只是开始，给师父上香，边向师父检讨，恳请师父原谅，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愧对师父，修炼出现了病业，修炼不精进，五套功法不能同时到位，对待家人孩子不善， 一说就炸，有严重的争斗心和面子心，有利益心、色欲心、党文化的心，请师父加持弟子去掉这些心，我发正念灭掉他们。每个整点我就立掌坚持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共产邪灵。刚开始感觉自己空间场被不好的物质包着，慢慢由厚变薄，逐渐清朗了很多。整天也不断的学法听法，也一直默念九字真言，手臂缓解了很多，但手腕和手还是肿胀，好像里面的筋还很痛。晚上在和家人同修交流时，家人同修提醒我，筋痛不就是师父点悟该精进了，不仅点悟你，也是在点悟我呀，是点悟我们这个修炼的整体出漏了，到最后最后怎么懈怠了呢？值得我们反思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第一天收获不少，向内找，找对了原因，师父就帮助弟子，自己也增加了正念，四成找到了初练时的样子。这不就是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的鼓励吗？晚上虽然疼痛未减，犹如刀割，一弯一弯的，一会儿沙发，一会儿床的，只睡了两三个小时，但随着法理的明晰，我知道操控手臂疼痛的邪恶有些躁动了。虽然边听法边在客厅度来度去，这点疼算点什么？疼的也不是我，我一直深深坚信师父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第二天天气很好，我很想自己出去透透气，穿裤子系腰带，手还是不能协调，左手使不出力气，团团的，手指勾勾的，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全天候的继续学法听法发正念。晚上和家人同修交流时，为什么被邪恶迫害？是不是还有什么执着没找到？突然一个思字闪入我的脑际，哇，思字右半部思，多么像我的左臂。又想到前两天雨伞落在地铁里而丢失，当时也没有在法上思考，伞字不就是一个人心被十字牢牢架起，弟子愚笨，当时怎么没有悟到？近期执着手机 APP 的某一个情感直播，为故事的主人公鸣不平，感慨现在的人怎么这样道德沦丧，被直播的主人刚正不阿而牵动，有时还牵带自己购物，不管需不需要，货真价实，便宜就买，一个故事没完，第二天总是在惦记着结局，有时学法匆匆了事，也不管学得如何，完成任务就行，然后马上打开直播，收看到深夜，当时也想不对，但没有及时收手。又想到近期学法少了，应酬就多了起来，今天参加个婚宴，明天参加个生日宴，后天去商店购物，这是修炼人的日程吗？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呀？哇哇这些，自己的人心这么多，私心这么重，邪恶在那儿虎视眈眈，我还在高高兴兴过常人的生活呢，怎么没考虑师父在那儿看着你多着急呀？点悟你还蒙在鼓里，这是修吗？是不是把大法摆在后面了，拿大法当保护伞了？想到这些真是危险呀。好在今天出现的病业假象是师父慈悲保护你呀，真是汗颜呢。悟到这些，第三天还是如此加大密度学法发正念，干扰我空间场的邪恶瞬间消失殆尽，正念的力量越来越强。傍晚 我和家人同修又可以出去讲真相了，晚上又疼了两个多小时，左手感觉黑色的物质在逐步的褪去，第二天我的左手恢复如初，正常上班了。正法已经接近尾声，越到最后越能检验修炼的纯度。对于手机，师父多次讲法提到相关法理，没在法上处理好工作与修炼的关系，马上归正。我坚信会在修炼中严格要求自己，修去执着，返本归真，随师圆满回家。
全盘否定旧势力迫害，快速走出病业假象。作者：日本大法弟子。通过我刚刚过去的病业假象过关，使我意识到，当我们在突如其来的病业假象来袭之时，全盘否定，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以及在痛苦中更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会帮你顺利快速地渡过难关。前一天我第一次尝试了两个小时的抱轮，觉得对于我来说不算困难，决定今后的抱轮就增加为两小时的抱轮。当天就在我抱轮刚刚30多分钟的时候，突然肚子开始剧痛，还伴随着恶心，因为感到随时要吐出来，我不得不中断了练功。一阵上吐下泻后，肚子就开始了剧烈疼痛，我倒在床上痛到满床打滚，疼痛的猛烈把我打个措手不及，心脏也说不出的难受，几种难受集中而来，剧烈程度无以言表，很快就到了我忍受的极限。在极限的痛苦中，脑子甚至都反应不过来，这时我就只想到了三个字，转法轮。于是就在心里反复念这三个字。又过了几分钟，疼痛还是没有减轻，我开始哎呀地喊出声，心里知道我是修炼人，不能喊妈，就求师父帮我。突然脑子里有了一念，全盘否定，不承认迫害。我悟到是师父打给我的，就坚定住这一念，在心里反复念叨。从我一发出全盘否定迫害的时候，疼痛开始稍稍有了一点缓解，但是还是很痛。趁这个稍稍缓解的机会，脑子可以反映出大法了。立即我就在心里反复默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讲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我心中完全没有怕，对于师父的这段法是100%的相信，我坚信只要我在法上，就没有生命敢来动我。因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就这样，我的心里念了大概10遍，肚子的剧烈疼痛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病业假象历时20分钟，假象来得迅猛，走得也快，就好像刚才那个满床打滚的不是我，而只是一场噩梦一般。事后我更加确定了，这就是邪恶迫害的假象，因为这次病业假象是在我正在抱轮的时候出现的，而且是在我正要往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的时候出现的。我看透了旧势力的把戏，他试图想要挡住我前行的步伐。回顾当时的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并没有惊慌害怕。当时是早上，我当天还要上班，我也没有想到要请假休息，没有动人念，就想我一会儿就会好。我身边也有位同修，同样是过类似的病业假象，过了一周，当时还影响了工作，请了假。这里不是责怪同修， 只是提醒，如果我们能尽快，最好是第一时间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站在法上就可以快速解体并业假象迫害。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改变观念，不适感立马消失。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昨天晚上我吃了些东西以后，很快的出现了肚子疼痛的情况。大法弟子很有经验，会立即打坐调理身体。按照以往的经历，打坐的时候功能与疼痛会出现较量，疼痛的感觉会像统计学里面的正态分布曲线一样，由高到低，然后又到低，最后身体不正确状态会被功能纠正过来，疼痛会消失，一般20分钟前后就可以调整好。但是这一次我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大法弟子对这种疼痛感即使是短期的也不要无可奈何的消极对待，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也不是必须出现的，我今天就要改变。这个强烈的念头一出现并自我强化，立即展现了强大的力量，效果立竿见影，不适感刚开始就结束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经文道法》当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那一刻打坐练功的过程，就是大法弟子修成的那面彰显法力正法的过程。正法修炼是与以往任何修炼都是不同的，对修炼人不利的现象都不是必须出现的。面对任何强加的磨难，不要无可奈何被动对待，可以主动出击，都是有可能用正念和修炼出的智慧将不好的状态和现象灭于萌芽的。大法弟子已经修炼出威力无比的神通，可以正用来镇邪灭乱。
看似难大，在大法中变得极其渺小。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对勤劳的夫妻同修，是做生意的，几个孩子正在上学，为生计所迫，日夜操劳。近两个月他们由于生意忙碌而忽视学法练功，两人经常闹矛盾，夫妻感情受到伤害。男同修 A 的怕心、疑心、色欲心格外明显，干扰很大，他十分困惑。A 同修知道旧势力看自己修炼有漏，在干扰与迫害，必须清除掉。可是心不在法上，正念又不足，感觉做起来非常难。最后决定暂停做生意，集中精力静心学法，决心要闯过这一关。可是 A 同修一下子达不到静心学法，手捧大法书，心还在执着常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学法却不得法，咋办呢？有一天 A 同修和他的妻子 B 同修为琐碎小事又发生分歧，他当时感到十分苦恼，再加上主意识不清醒，导致旧势力再次钻空子，地外空间的黑手烂鬼操纵 A 同修失去理智，魔性大发，把衣服乱扔了一地，最后抓住女同修的头发劈头盖脸一顿打。 B 同修虽然痛哭流涕，但心中明白自己是修炼人，应该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她也明白丈夫原本善良，今天的举止绝不是出自于她的本性。可是这会儿 B 同修光顾着生气，竟然忘记发正念了，结果人心占了上风，像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脆离婚吧。虽然顾虑老人和孩子，但是无论如何觉得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最后还是决定离婚。夫妻俩正在吵着闹离婚时，我敲开他们家的门，一看这场景，刚开始自己就被情带动了，想起自己过去也曾经有过此经历，瞬间我立刻警觉否定了，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迫害，清除邪灵。我拉着 B 同修坐在沙发上，然后我们开始交流，各自向内找，清除后天形成人的观念及邪党文化的熏染，纠正现代种种扭曲变异的思想，找回修炼人真正的自己，保持善良纯净的本性，找回女人的柔美温良，要多体贴关心丈夫。在谈到去掉色欲心问题时，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夫妻之间没有色的问题，但有欲望，你把它看淡了，心理平衡就行了。B 同修学法之后明白法理，心态平和地去了自己的房间。我又和 A 同修交流，我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都懂得夫妻是前世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不能轻易的背弃，否则将受到上天的惩罚与道义的谴责。你觉得他不符合你的要求时，不能举手就打，张口就骂。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都是大法中的一弟子，是真善人构成的高级生命。你今天这样的行为，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吗？恐怕只有魔高兴了，帮了魔的忙了。这时 A 同修本性的一面苏醒了，他面有愧色地说，我真错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同修，我给他道歉。这时 B 同修走过来说，你这样的话说过多次了，改了吗？我说，咱们都想一想师父讲的向内去找，向内去修的法吧。我们一起重温师尊的有关讲法。随后两人都表示以后遇事找自己，宽容大度，和睦相处。第二天，我拿了几篇从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选出的文章，又去了他们家。刚一进屋，只见 A 同修絮絮叨叨，说长论短，既不找自己，还说这个关难太大，实在不好过。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你把关难看得太大，你就变得渺小，你变得高大，他也就渺小了。别灰心，下决心坚定实修，这方面的难关一定会闯过来的。我一边鼓励他，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烂鬼。我对他说，你有难关过不去，就多学法，多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记得有一篇交流文章说，一位同修在冤狱五年中，只靠着师父的一句话就坚持下来了。邪恶找他麻烦时，他说，我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A 同修听后很受启发，他表示今后严格要求自己，要修好一丝一念，当邪念一出，他立刻背法。 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好的留下，坏的去掉。选自转法轮。这样坚持一天，他觉得胸口不堵得上了，好像一块石头落地，心里敞亮了。他高兴地说，背法真好。不久，这对夫妻同修变化很大，他们减少休息的时间来学法、背法，做好三件事。两人共同在法理上相互切磋，携手并肩，精进实修。现在 A 同修盘腿学法时，学一讲法腿也不疼，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平时在家里抢着干家务活了，也学会了向内找。两人通过不断的学法，在法中踏踏实实地修自己，以前看似难大，过不去，可在大法中却觉得极其渺小了。这对夫妻同修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尊帮他们闯过这一关，如今夫妻和睦，相敬如宾，一家人其乐融融。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贺卡制作的修炼体悟，作者李丽。以前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制作的献给师父的贺卡，只有羡慕的份儿。如何制作，自己完全没有概念。一天，明慧网刊登了制作贺卡的教程及有关软件，一步一步讲解很详尽。我马上下载下来，希望自己也能做出精美的贺卡，达成愿望。平时我没有到处拍照的习惯，没有现成的照片可供选用。看到网络上很多美丽的荷花图片，虽然也知道可能涉及版权问题不能用，有一次还是忍不住对女儿说，这些图片中找一张来做贺卡行不行？她问给谁做的贺卡，我说给师傅的。她一听马上就炸，拿这些图片制作贺卡给师傅，有没有搞错？自己去拍了，拿别人东西来做，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是给师傅呢。我平生第一次被训斥得这么开心。女儿虽然没有修炼，却有一颗恭敬师傅的心。那时我在做周边小岛及郊区的真相派发，就拍了些小岛风光照片，尝试着第一次制作贺卡。开始以为很简单，只是在照片上加上文字就成，可是在制作时却发现远远的超出想象。首先老是在缩放这里卡壳，先选好图片，再按要求的规格调整大小比例，就是把图片调整到明慧要求的大小。等我调好规格一按，图片没有了，有时还能在边角上拉回来，有时完全找不着了。能拉回来，有时跟边框还对不好，就重新来，反复操作很多遍，反正在这一步骤上就能弄好久。然后是加上文字，也是各种不顺，好不容易做好了，一看三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是2017年元旦给师傅制作的第一张贺卡，图片没有任何修饰加工，就是原始图加几行文字，离精美还很远，但这是自己亲手做的第一张贺卡，心里还是挺高兴，我也能制作贺卡了。接下来的几张贺卡，每次制作都是在重复上面的过程，隔几个月做一次，之前怎么做的都忘了，每次都得先看一下教程，再一遍一遍反复操作才能做成。虽然显得很低能，但我从未想过要放弃，反而乐此不疲。连续做了几张以小岛风光为背景的贺卡，我很想拍些荷花照片，一时又没时间特意去找荷花池。一天在郊区，当我把真相资料放进一栋豪华别墅的信箱里，一转身就看到前面建有一个小水池，里面有几朵荷花，个不大却开得灿烂，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赶紧拍了几张。接下来的节日是2018年的元旦，刚好用上。这期间换了手机，富有比较高质量的相机，从此好像踏上一个新台阶，拍出来的照片图像清晰，操作上开始熟练起来，也要一两小时。能够留意文字颜色与图片的搭配，做到整体更加和谐，制作的贺卡整体质量有了提高。过段时间，我想应该给图片加上一些修饰，比如加上边框或其他装饰，文字方面能有其他颜色的滚边，显得更立体、更突出等等。原先的软件已不够用，也许有这些功能，只是我不会用，就尝试着去找合适的软件，结果真找到了，操作还简单，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贺卡制作。当时还说，要早知道这软件就好了，能省下不少时间。可是转念又一想，修炼哪有偶然的事，没有经过之前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磨练，也就没有后来能够相对轻松的操作。这时的贺卡制作进入了另一番景象，整体制作水平大大提升，拍摄构图方面有长进，图片加上边框或修饰，看起来更像一张贺卡，文字有更多变化等等，贺卡整体向精美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期间也有摔跟头的时候，一次我从一些风景照片中挑出一张制作贺卡，当时觉得画面空灵，与众不同，结果没有刊登，再看看就知道里面的意境太孤寂，不适合制作表达喜庆的贺卡，借此我找到了那颗标新立异的心。光阴似箭，转眼到了2020年，我思虑着小岛风光、花儿、大都市标志性建筑都制作过了，接下来拍些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拍些荷花吧。找好了地点，可那段时间忙这忙那，一直没去成。眼看着就要到中秋节了，不能再拖了，要不在以前照片储存中找找有没有合适的。这样我开启了电脑，却没有马上去找照片，不知为何先打开了制作软件，一点开看到与我以前用来制作贺卡完全不同的界面，有不少卡片模板，看着看着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样，这是卡片设计，不用照片也可以自己设计贺卡，这好像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门，进入一个新天地。之前一打开制作软件，总是直奔图片编辑，压根不知道还有这种制作模式。在模板基础上，按照自己意愿加加减减，制作出满意的贺卡。用这种方式制作了几张贺卡，效果都很好，一步步向精美贺卡的目标靠近。最近发现还能够有更多自己设计的元素，试着制作了一张，才用了15分钟就完成，看起来很好，很满意。这些年制作贺卡的过程正好印证了师傅给我们讲的法。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些年制作贺卡的过程，也是我修炼历程的缩影，是一个生命在大法指导下不断提高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在大法中修炼，美好又殊胜，因为师父无时无刻都在身边呵护着，紧紧牵着我的手， 引导着我走好走正修炼路，还照看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及不修炼家人天天沐浴在佛光普照中。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坚定修炼的心，对弟子对众生都是无条件的纯粹的付出。面对浩荡师恩，弟子无以为报，也只是借助每年几次的贺卡制作略表心意和感恩。
在参与车游中修自己，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与大家交流一下在参与车游中修自己的经历。瘟疫发生后，纽约大法弟子开展了用汽车讲真相的车游活动，用汽车载着大法真相广告牌到各个城市车游，面向民众展示大法真相，昭示民众要远离瘟疫，就要远离中共恶魔。这个新的证实法的项目效果非常好，车所到之处，很多民众反应热烈，有的汽车鸣笛表示赞同，有的从汽车天窗伸出大拇指赞扬我们，有的还跟着我们的车一起车游，有的给我们的车队录像，有的给我们鼓掌，利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支持。这些人的表现就是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车游不但给民众一个选择自己未来的机会，也清理了车队所到之处的空间场。我从内心珍惜这个项目。以前曾想过，要能有开车证实法的项目多好，这样就可以发挥我开车的特长。这次真有了，开车也能证实法了，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几乎每次车游都参加。参加车游我有两点体会。一，我体会到了大法的超长。每次车游一天都得开7到8个小时的车。我开车时既不困也不累，在高速上跟车换道车游时紧跟前面的车。做这些动作觉得就跟年轻人一样得心应手。去美国首府回来时天都黑了。那时已开了8个多小时的车，卸展板时我活动一下手脚，感觉很轻松很兴奋，一点儿也不累。我就又开了1个多小时的夜车。以前我很少开夜车，回家后观念上感觉好像是累了，可是躺在床上睡不着，起来打坐就感到身上有能量在动。在我得法之前，50多岁的时候开车100公里左右就得休息一会儿，否则眼睛就看不清路，还累得不行。我今年74岁了，还能长时间开车。我体会到只有修炼人在证实法中才能有如此状态。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子转法轮，在我身上体现了大法的超长。二，知道时刻向内找，修自己。美国大选期间1月5号，我们开车去华盛顿 DC 车游，并参加集会征签，车里的人都去现场征签去了，我是司机留下看车。过路的人很多，组长让我征签，说有人过来就征签，没人就坐在车里。我当时开的轿车，车座很低，站起来有些费劲，起来坐下的时间长了膝盖很痛。这时过来两个人，我真不想起来了，可又一想不能错过有缘人，就忍痛起来迎着他们去征签。两个人非常高兴地签了名，还要和我照相。那天我征签了60多人，天都黑了才开始回旅店。我跟在一个同修的车后面行驶，这时我们组的同修发来短信说你们的路走错了。坐在后面的一个同修责怪说怎么跟错了，另一个说你车压线了，一个说快看好了别再走错了。当时公路很黑，我很少开夜车，瞪大了眼睛看路，听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马上就火了，不耐烦地说天这么黑，车速又快，我和副驾在研究导航，你们又不知道路，别说话。 话音落地，就知道自己身上党文化的急躁脾气又犯了。我连忙给同修道歉，总算找到旅店，开了一天车。我说咱们早点休息，因为大家都住一起。有人说不能不练功啊，这个想练进功，那个想练抱轮。当时我想，怎么不考虑别人？但我马上转念又想，不能因为我影响别人练功啊。我说那就一起抱轮吧。我意识到这么多同修在一起，就得要有包容之心。这个第一念先考虑自己的党文化坏习气一定得改。参与车游的人都知道，离头车越近，遇到红灯就不容易被落下，否则红灯过后就不知道车队去了哪里，有可能就会走错路。尤其像我这种既不懂英语又不会看导航的人，你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在哪里。第一次车游时跟错了车，转眼那辆车看不到了，我只好停下来，怎么办？不知道，打电话说不清自己在哪儿。好在看到又来了一辆车，我赶紧告诉他不知道怎么回去，他让我跟着他才回到集合地点。所以每次我都要第五号二到四号都有人，因为我跟车紧，在黄灯结束前我都能抢过去，这样就不至于走丢。有一次组长要给我六号，我说不行，因为六号一遇上红灯绝对过不去，就会走丢。然而组长说，你考虑的是你自己，我得考虑整体，把五号给西人学员，他认路，你和后面的学员可以跟他走，不会丢下。当时我接下了六号，但心里还是不高兴，认为一个灯跟不上，就光得开车追会很累。等冷静下来，心想是什么心让我这么不高兴？我马上意识到了是图安逸的心，因为不想光追车，想轻松一些。可你轻松了，后面的学员不也会很累吗？为什么不考虑别人呢？我意识到了是师父利用这种形式去我图安逸的心呢。实践证明，那个西人学员做得很好，我们红灯没过去，他在前面等我们，这样我们都不会掉队了。结束后，我伸出大拇指夸奖他，他也伸出大拇指，我们都很开心，还是组长考虑的全面。在这里，我向组长说声对不起，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我应该学会配合。以前车游时，组长发群发短信我都能收到，后来手机就收不到群发信息了，发现是手机的群发信息关闭了。同修帮我打开了，但还收不到，我也很着急。同修都给打开了，为什么还收不到呢？找了几个同修帮助看看手机出了什么问题，也没看出来。然后有同修提醒我要找找心性，我也意识到了是得找找心性上哪儿出了问题了。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时讲过，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你的生命的路是改变过的，你的修炼之路是重新安排的，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可是表现出来却一定是偶然状态。因为在这迷中，在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下，才能够表现出来你是不是在修，你修得好不好，你能不能走过这一关又一关。这就是修炼，这就是证悟。对照师父的法，肯定是我哪有漏了。往下挖，我意识到是我起了欢喜心，心想自己开车的技能也派上用场了，70多岁还能开车，而且开得还挺好，跟年轻人一样得心应手，一开车就是7-8个小时，这不是起了欢喜心吗？有时还跟同修说开车8个多小时不累，当然我也说是师父加持，但这不也是显示心吗？ 这说明正施法的基点不纯了，带有了执着心、欢喜心、显示心。虽然不是刻意的，正施法的基点一定要纯，有不纯的就是漏。找到了这两颗心，我就长时间发正念去掉它。这次再去 DC 车游，奇迹出现了。组长再发群组信息，我也收到了，一切恢复正常。谢谢师尊的慈悲点化与良苦用心，谢谢同修的提醒，我真切地感受到任何所谓的小事儿都是修心的关键，不重视积多了就是大漏。以上是参与车游向内找修心的一点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
离婚官职被削，作者刘晓。现代人往往将结婚离婚当成儿戏，然而在上天眼中又是如何看的呢？晚清民国湖北人熊某晚年好佛，在北京居住时常去广济寺，他曾对别人说过自己过往的事情。年少时，熊某梦见一个青衣童子奉神的命令来召他，于是他跟随童子来到了一座极其雄伟华丽的大殿，上边坐着一位神仙，所穿衣服犹如人间的帝王。神仙问：“你是熊某吗？”熊某回答说是。神仙遂转头对右手边站立的官吏说：“可以给他看。”官吏马上拿出一个册子让熊某观瞧，熊某接过打开，看到上边写着：“熊某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于某省某县某乡某家，为某人子。”之后是他长大后所获得科名和官职，他最高可以做到吏部尚书，不过在其下边还有一行注：因为与某氏离婚，所有科名官职一律削尽，官至参谋长止。看到这里，熊某还要再往下看，官吏按住了他，将册子收回。神仙又对他说：“你平生没有什么大过，只有这一件事做得不当。读书苦学本就不容易，你为什么要自己耽误自己呢？今天特意让你提前知晓，好自为之，现在可以回去了。”于是童子将熊某送出了大殿。出来后，熊某也从梦中醒来。清朝时尚没有参谋长之职，加上年少气盛，他并没有将梦境中神仙的点化当真。然而他的确在离婚后科举累世不中，但黄陂某公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都督，熊某被任命为参谋长，熊某方如梦方醒，想到自己仕途将终于此，不久就告退还乡，回想一生味同嚼蜡，因此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人，并劝人不要重蹈覆辙，希望借此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参考资料：冻龄补志。
放弃复仇生善念，驼背康复。作者德惠。洞庭东山又称东洞庭山，俗称东山，位于苏州吴中，是延伸于太湖中的一个半岛。这里曾流传过一个驼背神奇康复的故事。过去这里有位姓金的驼背，被娶如宫，人称他金驼子，其人生性讨喜，会说些祝贺的话，因此当地人凡有喜庆时摆酒席，总要请他过来说些吉祥话，使宾主开心。久而久之，他就有了个外号叫金元宝，他也以此为业，每次不仅能吃上酒席，还颇得些赏钱，次次皆欣然醉饱，盈袖而归。数年后，这金驼子慢慢富裕了，拥有了20亩旱涝保收的良田。这20亩良田因为土地肥沃，还有个称号叫米屯。当地有个富而贪婪的某甲，见他得了良田，便垂涎不止，数次要金驼子转卖给他。金驼子无论其如何加价都不肯卖，某甲心中暗恨不止， 于是勾结官府人员，让其摊上官司，逼得他倾家荡产，不得不卖地。20亩良田最后以不到市价一半的贱价卖给了某甲。金驼子遭此一难，从此一贫如洗，乡人办酒席也不再请他了。一天，他路过昔日属于自己的米屯良田，不由得叹息不止。这时有位他旧时的佃户过来与他说话，闲聊中告诉他，当时是某甲为了得到良田才做局陷害他，不然怎会有官司缠身的无妄之灾。金驼子明白自己倾家荡产的原委后，愤然而归，从此磨了把利刃，时时藏在身上，寻思着以后遇到某甲一定和他拼命，要杀了他。一日，他打听到某甲到某姻亲家里饮酒去了，于是趁着夜色潜藏在道旁屋檐下，准备等对方回家时将其刺杀。等待的过程中，金驼子忽然转念一想，或许贫穷就是我的命数吧，况且某甲如此昧心谋我产业，他已然丢弃了自己的良心，我来此杀人，就算报了仇，我依然拿不回自己的产业，而且突然丢了自己的性命，复仇对我又有何益处？想通了这一点，金驼子把利刃置入河中，彻底放弃了复仇计划。回家途中，经过一个石桥时，他忽然听到有个声音说，金元宝在这里。他还没反应过来谁喊他外号，就觉得自己突然被人从背后扳倒了，又有一人拿着两块板子过来了，把他捆住放在两块板子中间，用力挤压，金驼子只觉得自己驼背处骨头被夹碎了一样，痛得昏迷了过去。等他醒来，自己的驼背全没了，知道这是神人给自己治好了病，于是立刻赶回家。妻子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昔日驼背的丈夫竟然挺直了胸膛，成了一个身材挺拔的堂堂男子汉，又开心又惊讶，惊笑声大的邻居都惊动了。金驼子康复的消息远近传为异事，来看他的人多了，渐渐的其经济情况又有所好转。他将如何康复的真实情况隐秘不宣，对外只说得了一个治驼背的秘方。数月后，谋取他产业的某甲忽然来看望他，殷勤备至，送了很多礼物。第二天，某甲又来，恳切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最初他一再拒绝，可对方却一再邀请，态度诚恳。最后他还是决定去，看看对方究竟意欲何为。到了某甲家，他被迎请入中堂，酒席上菜肴丰盛美味，某甲极为恭敬地招待他。到了晚上，酒席结束，又把他请入另一间房间与之交谈。金驼子猜测某甲一定是有求于自己，于是说夜深了，作势欲走。某甲这时才说，听闻您驼背好了，我才不得不请您赐教。一边说，竟一边给他跪了下来。原来某甲虽然年逾50，却只有一个7岁的幼子，长得秀气可爱，某甲对他爱若性命。可是这个宝贝儿子前不久在晚上玩闹时从屏风上跌了下来，从此就成了驼背。孩子的妈妈为此日夜操心伤神，想让孩子病好，我只有求求您用秘方为我儿治病，如肯援手，当奉百金为寿。金驼子听完某甲的讲述，知道这是其报应，因此仰天直视，默默不语。某甲说，嫌钱少吗？我还可以再加钱的。这时金驼子才对他说，妄取人才，恐妖之在者耳。一边说，一边想起自己的遭遇，感叹得泪流满面。某甲诧异不解地问他为何哭泣。金驼子哭完后，将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某甲听。两人一算日子，某甲爱子摔伤变成驼背的那晚， 正是金驼子放弃复仇，被神人治好驼背的那晚。某甲明白了爱子驼背是自己恶行招来的报应，顿时悔恨交加，痛哭不止，忏悔赔罪。第二天，某甲就将金驼子夫妻二人接来家中居住，好生奉养谢罪，又将那20亩已屯良田物归原主。某甲做完这些事后，爱子的驼背竟也不药而愈了。金驼子萌生善念，放弃仇恨，神灵竟然治好了他的驼背，同时巧妙安排某甲爱子在同时变成驼背，不仅使金驼子拿回了自己的良田，更使某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回心向善，留下了这个皆大欢喜的故事。可见神的智慧之大，安排之妙，同时又可知神对人的善念看得非常重。回顾历史，再看看现实，可叹当今中共不仅自己靠无神论和斗争邪说起家，掌权后更是鼓吹无神论，唆使人和天地人斗，处处搞斗争。人与人之间多少本可和解的矛盾，本可化解的怨念，却被中共邪说一再升级，导致了多少惨案惨剧的发生。其邪恶的教唆让人变坏变恶，中共真的就是个邪教啊。资料来源：清朝曾衍东，小豆棚卷三，金驼子。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